自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中共在外交上采取的强硬策略越来越显露出来。路透社日前报道说，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曾亲自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必须采取立场强硬的斗争精神，应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中国外交部贯彻和执行习近平的斗争精神，在国际关系事务中采取强硬针锋相对的策略，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被西方国家冠以战狼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引用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面对霸权霸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华春莹还说，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荣誉与尊严、国际公平与正义，就做战狼又何妨。华春莹此语展露出中国对西方民主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狼态度。中国在以强悍和咄咄逼人的战狼态度应对西方国家批评和施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广邀世界各国政党与会的机会，向他们大力宣扬和推崇、输出和灌输习近平思想，谋求以此培养和扶植这些国家和政党官员未来可能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是配合中国外交部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求真务实，积极开拓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主要部门。中联部的网站说，中联部服务中国总体外交布局，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目前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通过高层往来、论坛对话、工作访问等，深入开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全面介绍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今年10月12号，中联部长宋涛在福州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上，极力宣扬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的理念，向与会代表输出习近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政治模式。新华社的报道称，100多个国家的大约400名政党驻华使节、国际机构驻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媒体驻华代表、智库学者等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加了这次会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发文称，中联部在组织外国政党人员来华学习和参加培训课程中，虽然不直接宣扬中共专制制度的好处，但却强调中央集权领导的优点，希望他们向中共学习。尽管中共口口声声表示不会向别国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谋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7年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向与会者宣扬他提出的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选项，中国模式有助于解决人类问题。习近平还承诺未来五年要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 1.5 万名来中国交流的机会。在12月3号的闭幕大会上，中国提出了一项北京倡议，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重要贡献，号召各国政党要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中共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在两个权力板块扩大其影响力。他说，面对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等方面施加的影响，等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从其集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出发，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其在亚欧大陆金砖五国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 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影响力抵制西方的压力。夏明说，中联部配合中国外交部的战狼外交，利用其在资金、传媒等方面的优势，对各国政党进行思想和宣传培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家层面，他要坚持一个新兴国家、一个崛起大国要面对的那个老的那个超级大国的那个霸权地位，这他就战狼外交。但是他对那个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他已经因为有钱有势了，他已经在那边渗透很厉害了。但是呢，他如果要培植他自己那个喜欢的政权的话呢，当然就通过那个能够渗透选举，能够渗透这个舆论，能够扶持他那个喜欢的政党。
中共在全球各国培植其代理人从来没有间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就在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支持当地的游击队和左翼政党，对这些国家的政权形成威胁和颠覆，因此也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华和排华。夏明教授说，中共在政党体制下大搞统战外交，这种做法沿袭了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依靠亚非拉对抗苏美两霸的外交策略。1970年代和80年代，中共出钱让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学习，这些在当地国家有背景和权势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很多成为这些国家的高官和外交官。夏明教授说，这些年来，中共不仅继续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做长线的投资，还通过所谓的政党交流方式，让外国政党的受训人员进入中共的党校接受短期的培训，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觉得那个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呢，当然他有这些那个闲置的资源，那么他有这个就是在全球呢要打开他的外交呢，那么他的这个空间的话呢，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寻找那么他的代理人。那么这种那个寻找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了，这只是一种，因为他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有许多呢在中国培养过的人呢，尽管他不会成为共产党的代理人，但是的话呢，作为那个中国政府来说的话呢，恐怕他更多的会倾向于至少不是反华，同时呢可能会成为熊猫拥抱派，他可能会所谓的更能够理解我们，更给我们面子，或者呢更能够了解中国国情。我觉得恐怕他也是那个他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线要求吧。
夏明教授指出，中共输出习近平思想，培养和扶植未来可能成为中共代理人或亲中的外国政治家的做法，在可能招募到更多代理人的同时，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中共的进攻行为和恶意。
那么所以呢，就说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对于中共的整个外交来说呢，恐怕呢这是个双刃剑。越那个就是那个进行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对他的抵制呢反而就会越强。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狼外交，对中共利用统战和媒介来输出习近平思想、推销中国模式，给予了坚决的抵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号宣布，美国将终止五项被伪装成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蓬佩奥说，这些计划被北京当局作为大外宣的工具，参与者大多是中国官员，而非一般老百姓。他说，这些计划由中国当局全额资助和统筹，已经成为北京软实力的宣传工具。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说，中共定下基调，动员大量人力和资源，协调一致宣传和推动北京的模式，目的是攻击美国等民主国家。他说，他们设法要做的是宣扬他们的叙事，即他们的政体优于我们的政体。最近，他们试图利用新冠病毒疫情说事儿，每天在国营和中共媒体上吹捧中国对新冠病毒所做的应对措施，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做得如何不好。他们没完没了地连篇累牍地进行着各种宣传。张家敦还指出，中共宣传和输出习近平思想和理念的手法，与当年毛泽东时代中共输出毛泽东思想如出一辙。但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国力比当年毛泽东时代更强大， 对外宣传的手法也更趋复杂。
Well, the propaganda now is more sophisticated.
他说中国目前的宣传更加复杂多变，中国有更多的手段宣传其叙事，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统治的理念，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词语表达而已。现在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么做。毛泽东当年在西方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习近平现在有，因此他们在利用每个场合宣传他们的叙事。张家敦承认，中共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手段输出习近平思想，宣传中国的治国理念，比较有效地拉拢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党，也巩固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有鉴于此，他说美国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要每天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的叙事，削弱中共的影响力。他说我认为反制中共宣传的一个方式就是切断同北京的关系，让北京不具有这些资源扩大其宣传，也没有资源发展军力或研发技术或做其他事情。张家敦说，中国在打破国际惯例和常规，以输出习近平思想和理念来培植中共的代理人，在扩大和巩固中共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同时，试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因此对于中共实实在在存在的威胁和挑战，美国必须反制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